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轩逸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13日的时间，那来到周三了，再过两天又要休假了。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至少对我来讲是过得很快，然后每天都过得还蛮充实的哈。那在我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比特币因为说已经这个美国的这个 SEC 呢，确认通过上架比特币现货的 ETF 之后，其实我就一直很有兴趣哦，对比特币的看法。其实的确哈，比特币其实已经涨到7万多块钱了。从3万多、4万多吼，那基本上呢，我们简单的先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从供需的角度来谈黄金跟比特币双涨，还有戏吗？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景气三面向，我们一直其实景气三面向很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季、第二季走资金行情，因为没有所谓的基本面。基本面大部分都是在下半年，也就是说景气好啦，或者是消费旺季都是发生在下半年，所以上半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基本面的行情，那都是什么资金哦，资金在堆叠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个方向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降息这件事情为什么相对来讲至关重要，就是因为降息也带来了货币宽松的另外一个意涵嘛。所以在货币宽松的这件事情之上，你会看到几个市场，像美股，像台湾，其实台湾也是一个比较偏货币宽松的市场，大家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我们的利率其实很低，我们的实质利率其实是薪资成长率啦，实质利率都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利率其实是没有上升，并没有调升，不像美国这样。那反观这个货币宽松带来的获利者就是日本，大家知道像日本在因为货币宽松持续，因为从去年的三四月就一直在预期应该要升息咯，应该要升息了，结果一直拖到现在都日元还是偏宽松，所以你会看到日股持续的往上走，日元贬值。那但是你会看到最近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日本呢因为这个日元呢在三四月有可能要改变它的货币的政策，所以你会看到这几天日股普遍都是下跌修正的。那所以当你很清楚原因跟逻辑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判断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美股日元如果一旦确定开始走升息的路线，货币紧缩势必会影响日股的波动。那如果你在日股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就是说主题是卫星的投资，就适当的可以利用这个获利了结停利的动作。那所以呢，我们资金的行情带来了很多的区域的受惠，那也受惠在黄金跟比特币。我们先讲黄金好了，黄金呢主题，这个主题近一个月涨了 8.6%， 黄金基金哦涨了 8.6%、哦、 那基本上这五天其实金价涨了5%， 5.7%， 也从每盎司2043.98美元涨到2159.72美元，涨幅 5.7%。 那我先讲为什么黄金基金涨幅比这个黄金现货来的高。原因是黄金基金买的是黄金公司，它有上中下游的黄金的这个相关的公司，所以我们刚刚讲景气带来资金，不是景气，资金流入了股市，当然也就流入了这些黄金的公司，所以它的涨幅可能比黄金现货来的高。所以呢，如果在景气偏复苏或景气多头，其实黄金基金可能某种程度，黄金投资黄金公司某种程度它的涨幅可能会比黄金现货来的高。可是相反的，如果景气是在衰退，景气是在下滑，那可能某种程度黄金的现货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避险的工具，所以反而是黄金现货的表现会比黄金的基金或者是黄金的公司这个产业个股表现来得好。这个逻辑大家可能要清楚一下。那当然呢，这个金价涨幅其实受惠于什么？金价我们常说它其实是跟美元是负相关，也就美元进入到降息或者是美元走弱的时候，其实金价是比较偏向于会反弹的机会。因为其实市场上面是用金价是用美元做交易，所以美元偏弱的时候，你买黄金是不是就要更多的钱才可以买到黄金？所以这个美元跟金价其实是成反比齁。那基本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目前大家知道齁，现在这个通膨其实是维持在3% 上下，那现在的利率是4% 上下，所以某种程度你实质通膨换算下来呢，基本上在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实质的获利的空间的时候，其实金价反而就会比较有明显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现在是在景气复苏的一个情况之下，金价的上涨并不是跟避险有关系的，不是跟战争跟避险有关系的齁。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个实质的利率是有关系的。因为黄金，我们说黄金是不会升小黄金的齁。所以当你在实际上投资实质利率是跟通膨差不多齁，没有太大的差异的时候，其实黄金就跟人家就会去看黄金齁，因为我投资黄金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一定的吸引力齁。但是相反的情况下，如果实质的利率是大于更高的利率的时候，投资人就会把钱放到所谓高利率的一个资产里面去齁。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降息。接下来进入到降息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未来可能这个利率一直往下调整的时候，对于金价来讲反而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金价在过去2022年升息的时候下滑，是因为我今天去买比如说公债美国公债或者是放在银行，我可能利率呢升息的利率是的升这个孳息的利率的吸引力是比黄金不会孳息的吸引力是来的高齁，所以就带来了黄金的一个下跌。可是现在呢开始面临到可能六月开始降息，降息慢慢降，可能它的利率实质利率就是所谓实质利率就是名目利率齁，就是我们看到的利率减掉通货膨胀。如果这个利率开始往下降，是不是代表什么？代表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吸引力就会减少，就利率齁。那利率减少，金价就会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吸引力。听得懂这个逻辑吗？听不懂没关系齁，慢慢来齁。因为其实我常常讲很多逻辑跟观念是多听几次你就会越来越明白，或者是回听这一集的 podcast， 因为我们会录成 podcast。 也就是说金价有两种情况齁，就是第一个避险嘛，战争或者是景气衰退，它会变成是避险工具，金价上涨。另外一个是当金价不孳息，所以当今天的市场你去市场上面做把钱放银行或者做一些保本的债券，它的这个孳息相对减掉通膨，它的实质利率 并不具吸引力或者是负的时候，其实金价又变成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金价没有所谓的孳息这个诱因嘛，所以最近的这个金价的上涨其实是因为降息带来，可能市场的实质利率看起来吸引力会某种程度会相对低，再加上美元走弱，所以金价的一个反弹到2000多。可是你说还有戏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那还有戏吗？其实现在的反应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年的降息的这个幅度大概预期是3-4%，当然还是滚动式的调整，它可能只有 3% 的一个降息。其实 3% 降息也降到 4.多%， 其实并没有太高，其实利率还是偏高。这个我们的这个利率，美国的利率还是偏高，所以某种程度呢，其实你要让金价在有一个大幅度的上涨，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金价呢，其实你说接下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近一个月黄金基金涨了 8.6%， 你说它会再大涨，再继续涨个 8%-10%， 其实某种程度有限了，但是它可能还是偏多头，因为我们刚刚讲现在在降息循环，这样理解了吗？在金黄金的部分，它有戏吗？有，但是一点点戏，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真正降息，而且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降息的幅度有多大。那为什么从讲完黄金之后会讲到比特币呢？因为比特币过去有一个说法，会有人把比特币当成是，这个黄金的这个替代，替代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它要取代黄金的一个位置。当然这件事情经过了这几年来看，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就是从过去的金本位，然后要做一个取代。那所以比特币会不会孳息？大家去想一个逻辑，比特币跟黄金，我们刚刚如果说黄金有人认为是比特币要取代黄金成为一个这个地位的话，那某种程度呢，比特币有没有孳息？一样没有嘛，它也没有孳息。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样回到供需，也就是说近期的比特币上涨并不是因为它真的带来了一个历史的地位，它要去取代黄金，而是它在供需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刚刚讲供需就是比特币呢，因为在年初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主管机关 SEC 呢说它通过开放了现货ETF， 现货 ETF 的一个资金，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它就开始现货 ETF 的资金就开始涌入了。那这个涌入呢其实我本来也是要去透过过年期间想要透过副委托去买一下比特币的现货 ETF， 可是发现台湾的金管会是限制我们投资人在透过台湾或副委托去买比特币的现货 ETF，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就突然之间从涨到了现在七万多块美金嘛。那为什么就是大家我们提到就是资金流入嘛？其实目前年初以来，其实比特币已经上涨了这个这边写上涨了2/3啊，有那么多吗？就上涨了2/3的幅度。那其中像贝莱德的 iShares 比特币 ETF 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00亿美元了，现货，100亿美元算是现在规模应该算最大的一档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那同时这个，所以你就去想100亿美元就丢入到哪里去买，大量去买比特币的现货，它是不是就改变了比特币的供需，就是只有它的买多于卖嘛，所以就让这个比特币就大幅的上涨。而且其实这个涨幅呢，在这个目前其实很多的这个机构媒体啦，或者是一些人说投资人说啊，上看10万美元，然后那又来了，又喊之前都嘛是这样喊10万啊40万都有。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涨幅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说是供需资金带来的ETF 现货比特币 ETF 现货呢所带来资金的流入的一个供需变化，让价格上涨。因为其他小型的加密货币像狗狗币啦，像 其他的什么爱达币啦，其实 大部分的涨幅其实没有像比特币数字货币，像以太币，其实第二大的除了比特币之外，第二大加密货币是以太币哦，其实也涨到 4084.74 哦，但是其实真正资金流入的是比特币，其他的货币只是受惠，就好像说 NVIDIA 就是很明显的 AI 里面就是获利 最明显的，可是其他的相关的周边厂商就莫名其妙，因为它有沾上 AI 的边，那它就涨，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见得它财报是好的，我们用 AI 来做对比，所以比特币是扎扎实实的获资金流入，可是其他的货币是受惠于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资金流入，所以带来的一些上涨的空间，可是它幅度跟表现就没有像比特币那么的明显，所以从这边来看，其实比特币还有戏吗？当然有，因为我们刚刚讲，其实在整个货币偏降息、货币宽松，尤其美国开始降息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讲货币在宽松的过程当中，资金就会流入这些风险性的资产，尤其在景气复苏甚至景气明确上扬的时候，比特币就反而是一个，我讲哦，我这几年我把比特币哦，经过观察，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投机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投资工具，因为它的上涨下跌并没有具体的什么样的基本面或者是一些财报或者是什么去支撑它，所以它某种程度就是资金追逐的一个投机工具。我必须要跟各位用我这是我的看法，要提醒他，它并不是真正已经可以取代黄金的一个地位，所以从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资金的持续流入，它流出就是资金一旦退出、哦、当然资金就会受到这个比特币就会受到相反的一个修正的影响。可是我刚刚讲，其实比特币货币现货 ETF 核准是什么时候开始？今年才开始，再加上货币今年美国是走货币宽松开始，虽然幅度有限，可是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资金当然会流入到这些风险性，来将景气复苏，景气确定开始慢慢有好的迹象，那当然信心，投资人信心开始有更好的一个信心，那当然资金就会愿意流入到这些比较偏高风险的一些资产，不是说资产，我说投资工具，不要先暂时不要把它当成是投资产，要不然你会迷失。比如说什么叫资产，企业你投资一家公司个股，它你可以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财报，扎扎实实的看到它这家公司的营运的状况。可是比特币它是一个虚拟的投资工具，它就是资金追逐，它没有任何取代它，就是它要取代些什么，所以它也没有财报，它也没有任何的资讯去佐证它是长长久久会一直往上的，所以它就是资金追逐，然后再加上投资信心是够的，所以它有没有戏？我觉得是有，因为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这个timing 这个时间点，它有资金面有信心面两个层面的加持，所以你看到黄金跟比特币其实是有点像，可是呢其实某种程度你要观察的重点呢其实就略有不同的，好吗？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持续来关注比特币？可能会，但是我会不会像之前那么的积极讲比特币，因为我担心很多人又要因为比特币啊，听说比特币还不错，那个是不是可以去，就听到又有一些什么诈骗。我真的现在最讨厌周遭的，尤其我听友们如果又被诈骗，我其实真的是会很不爽，就被送累了哦。所以呢从供需的角度啦，我只要跟各位看，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景气非常乐观、信心，然后资金非常的充裕的流入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稍微乐观。请我们付费订阅学员去看一下我们三月份 EP01， 我们去分析的基本面、信息面跟筹码面、资本面、资金面，目前到底是不是有点泡沫，还是算是合理的？我给各位一些数据的看法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加我们付费订阅行列，点选我们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可以了解更多订阅内容。那从供需的角度来看，黄金跟比特币双涨还有戏吗？一个似乎戏有，可是一些戏，可是有一个似乎还有戏，就 请各位自己判断或回看今天的内容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陪你哇我又忘记了，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